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拨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耶稣到了凯撒尼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马太福音从14、15、16、17这四章都是讲到敌对的势力越来越大，所以在风浪、在逼迫、在冲突当中，神的供应也大，神的保护也大，以及神的陪伴也最大。所以15、16章这两章耶稣特别来教导我们怎么去面对当人对于这位君王耶稣透过律法、透过过去的一些的遗传来辩论的过程，来明白基督徒怎样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在信仰当中会遇到的一些冲突。所以君王耶稣特别在15章、16章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在15章当中，我会发觉文士跟法利赛人一开始就是跟耶稣有一些的冲突，他们质疑耶稣并没有遵守律法。这群文士跟法利赛人走了整整三天的路程，就是要来跟耶稣来质问，为什么你们吃饭之前不洗手，只是为了洗手，这是一个礼仪啊。所以你从第一节到第20节，在这段事情当中，耶稣讲到四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要非常注意的事，那就是第一，我们是不是看重人的遗传、人的教导，过于了我们去遵守神的诫命跟认识圣经的话语。第二，敬拜神是真的以心灵和诚实敬拜，还是一种是口是心非假意的敬拜？耶稣在这一段话讲得特别的严厉。在第三，一个错误的领袖，他没有办法带领人走向对的道路，瞎子只能领瞎子。所以一个不受教的领袖，他一个不在神面前谦卑顺服的领袖，他没有办法带领人走向神所命定的国度。第四，真正的恶，真正的不洁净，不是从外面而来的，不洁净、污秽、败坏是从我们里面内心出来的。所以透过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要来看耶稣讲的这四件事跟你我今天的生命有没有相关联的一个关系。首先我们先来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其实是走了三天的路程啊。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吃饭的时候不洗手？吃饭的时候洗手 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规定，是对祭司的规定，因为祭司要献祭，所以祭司进到会幕，祭司进到圣殿，必须在洗濯盆那边整个做洁净，才可以进去侍奉神。而当时的律法师、文士，甚至是当时在圣殿当中的撒都该人，在圣殿当中侍奉的撒都人的后裔，就变成撒都该党啊，撒都该人，就把它转变成为所有的犹太人、以色列人通通都要遵行。所以就把过去旧约整个五经的律法揭露出来，有613条洁净的律法，吃饭之前要洗手，该说什么话，安息日该走哪些的路，衣服该怎么样，睡姿该怎么样做，一共限制了613条。所以非常的压抑哈，等于动不动就会得罪神，动不动就会得罪神。所以刚看到耶稣这位弥赛亚，你说你是天国的君王，你是要来的那位基督， 你怎么自己不遵守律法呢？所以就接下来有这几段的对话。在这几段的对话，耶稣第一件事就是先教导，当孝敬父母是神说的，又说咒骂父母必致死他。结果呢，你们这613条说了什么？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当时的贡献就是个儿版啊，我已经献给神了，我已经本来要奉养你的钱啊，结果这些钱我就拿来奉献给神了，所以抱歉啊，爸爸妈妈，我没有办法照顾你了哈，所以这些钱你也不能动，这叫就做以人的律法高过于神的诫命。所以神并不是叫我们不去看重这些的遗传，因为这些的遗传是要帮助我们更去明白神的律法、神的诫命。但是记住，人的遗传、人的一些的教导不能够去越过神的话语。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也会遵守一些教会的传统、教会的一些的规范、教会的一些的规范啦、教会的一些的礼仪啦、聚会该注意些什么啦、哈、侍奉我们该有哪些的条件啦。我们这些选择出来做领袖的人该注意些什么事情，圣经其实并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希望帮助人更多的来敬畏神、侍奉神而加上的一些的条件。但是如果我们熟悉这些的条件，但是我们却不熟悉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经文的核心，那就叫做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我们的好意反而成为了教会的祸患。我们这样很小心啊，所以耶稣才会第一先责备他们，你们用了人的戒律高过了神的律法。所以耶稣特别是讲到，你们虽然敬拜我，用嘴亲近我，心却远离。因为人怕犯错嘛，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侍奉，我们就怕犯错啊，我们要注意这个啊，穿着要注意啊，侍奉要注意，敬拜团有哪些条件，我当领袖有哪些条件，我们怕犯错，所以这些强压在我们的里面，强压在我们的外在的侍奉，我们侍奉神就越来越不自由。我们侍奉神就发觉，我们看重这些的规范，就不在乎了我们与神之间心灵与诚实之间的交通。所以当时他们就讲说，我已经把当奉的献给神了，所以我不用再去照顾父母了。神一直把我们带回到十诫当中，怎么去与神之间亲密的关系，怎么把我们带到与父母、与妻子、与好友一些人际好的关系。所以耶稣才会说，这样的一个敬拜、这样的一个遵守，在神的面前其实没有什么价值。所以耶稣才会讲，入口的不能够污秽人，出口的才可以污秽人。你从洗手这件事情说得罪神啦，不洁净啦，耶稣说真正的不洁净不是从没有洗手从外面而来，真正的不洁净是从里面而来。耶稣就讲了几件事：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七件事情是在你我今天生命里面我们都会发生的哦。你不要小看这几件事情哦，我们里面真的有时候对人有一些的厌恶，我们在头脑里面有些淫乱的思想，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是偷东西，我们真的有时候是偷时间，我们偷我们一些的侍奉，我们偷了一些的言语。妄毒跟妄政其实就是说话不确实，这些我们都好像不在乎，但是在乎在教会侍奉那些的礼仪上面，我们要很注意啊，亲爱的家人。耶稣说，有时候我们把这种规范哦强加在人的身上，我就是那个带领人的瞎子啊，瞎子没有办法带领人走上神的命定。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今天在教会的侍奉，我今天在教会的带领，我能不能帮助人去更深的认识神，还是帮助人更深的去看重我要守的规范，而失去了在神、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自由，在基督里面的热情，在基督里面的真实。所以讲完了这一段，耶稣就把他的侍奉从当时的以色列，因为逼迫越来越多了，质疑他的人越来越多了，挑战他的人越来越多了，他就开始转向外邦的侍奉。而那时候耶稣就开始到哪里？耶稣就到推罗跟西顿。推罗跟西顿当时是在比较是以色列在北部稍微靠黎巴嫩的地方，比较是外邦人居住比较多的地方。耶稣就在那里遇见了一个迦南的妇人，这个迦南的妇人他喊耶稣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女儿被负的甚苦。在这事件当中，你看到耶稣在与这妇人的对话当中出现了三个不。第一个不叫做什么？一言不答 耶稣出现了三个不，第一个不叫做一言不打，耶稣都不讲话，所以门徒听得有点烦了，就叫这个离开吧，叫这个后头离开吧。耶稣一言不打。第二，耶稣好像真的就跟他对话了。耶稣说，不过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既然叫我大卫的子孙，那我就是只为大卫的子孙服侍咯。你既然叫我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的子孙以色列人是我优先的服侍的对象咯。这个时候呢，妇人就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你看被耶稣拒绝了两次啊，第一次叫不答，第二次叫不过，这个女人还是持续的要，持续的要。所以耶稣就说了，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看到没有，耶稣在这段话的里面不是在羞辱这个女人，而是你既然叫我大卫的子孙，那你又是外邦人，你既然叫我大卫的子孙， OK， 那我的侍奉就应当是以以色列人为优先，对不对？但是这个人说，他立刻听懂了哈，他听懂了啊，主啊帮助我，主啊帮助我，看到没有，他就没有再叫大卫的子孙，他就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他就说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对外邦人的称呼，你们是狗。但是耶稣用当时以色列人熟悉的一个谚语来形容到这个女人，儿女跟狗。但这个女人立刻听明白，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我不是流浪狗，我是家里的狗，我是宠物狗，我也在这个家里，儿女有一些饼掉下来我也可以吃啊。看到没有，他不是承认耶稣基督羞辱，而是他听到了耶稣基督在三个不、不答、不过、不好的当中，他听到了耶稣的是，吸引他勇敢的继续来到主的面前。耶稣立刻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那时候他的女儿就立刻好了啊！当然他29-31节就继续医治很多的病人。这样的家人，有时候我们的祷告真的像这个妇人一样啊，主啊我的祷告你怎么都不听啊，你怎么都没回答啊，主啊我的祷告怎么是别人都先成就了还没有到我嘞？看到没有，不过先差遣到以色列人去，有时候就别人的祷告都很快成就，而别人有金钱的缺乏一奉献，哎，得着祝福了，有疾病一祷告得着医治了，哇，有困难一祷告突破了，我呢主我呢？耶稣有时候会问我们，我们能不能有个再继续求说，主帮助我，主啊帮助我。是的，主的工作有次序，但是这个女人的信心大到一种地步，她听到了耶稣所讲的事，所以她立刻就说，我也在这个家中啊，我是你的儿女啊，我也在这个家中啊，我也可以得着医治啊，我也可以得着享受啊，主啊你在那个恩典施行的过程当中，我也在这个家中，我也有份啊。耶稣就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信心？很多时我们在第一个不答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祷告了，在那个不过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受伤了，别人都先有我先没有我就受伤了。在耶稣后面又讲不好，把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哇，这真的是，这不是羞辱人吗？所有人都按手祷告，就唯独跳过我，所有人都祷告神的祝福，一祷告到我，领袖就对我说，我里面要悔改，那这不是羞辱人吗？我已经那么痛苦了，我已经那么多的难处了，我已经那么多的挑战了，你竟然还叫我要先悔改，这不是为难人吗？还伤害人吗？亲爱的家人，你要听啊，不答，不过。不好，但这个女人说，不错，是的主啊你说的都对，不错，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信心？难怪主耶稣会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那个大是 huge 大的 mega faith。 我们今天也可以跟神说，主把这个大信心给我，我要有这个大信心。有时候真的我的祷告你没有回应，主我持续祷告，有时候我的祷告了好久，三个月了三年了都没有回应，别人一祷告就有了，但我愿意等待，我愿意等待，主你有你工作的次序，主啊你说的不好，是的是的是的，主你说的对，不错不错，但我愿意等候，我也在这个家中，主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改变，因为主你的目标不是要改变事，你的目标是要改变我，让我更像你。所以亲爱的家人，当以色列人拒绝耶稣的工作，质疑他没有遵守律法，耶稣立刻就说，真正不洁净的不是洗手那些礼仪，真正不洁净的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内心如何我们不知道， 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污秽、恶念啊、败坏啦、奸淫啦、谤读啦、控告啦、妄证啦，太脏了。求神不断的洁净怜悯我们，但同时借着我们的祷告，你能不能一直去听出耶稣的是？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耶稣在说 no， 这个也 no， 那个也 no， 这个也不好，这个也不答应，神你都没垂听。但你能不能像这个妇人一样听出耶稣的是？我们就照着这个事不断的祷告，不灰心。我们在这个家中认同耶稣有工作的次序，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改变，求主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我就相信耶稣不单会医治我的孩子，医治我，甚至你在后半段看到耶稣当地的病人全部都全然医治。耶稣的工作已经从以色列人转移到外邦了。耶稣的工作那时候在整个推罗西顿，他后来又走到约旦河东，绕绕绕绕绕，就是他的工作转换了，外邦人要领受救恩了，外邦人要得着祝福了，这就是我们啊。所以后来耶稣不单是走在整个约旦河东推罗西顿这一带，耶稣再次行了一个供应的神迹，就叫做七个饼喂饱四千人的神迹。这之前跟五饼二鱼不太一样，五饼二鱼是为以色列人，他是供应的王，七个饼这是在外邦地供应当时的外邦人。所以耶稣同样把救恩先是临到以色列人，再临到外邦人。所以保罗有读出来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能不能去看见，凡是有信心的，你渴望要主的，你渴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供应有工作的，主的供应、主的医治、主的保护也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有永恒的约，他们有神的祝福，有神的看顾，他们在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血脉的里面，我们也拥有。因为这个救恩临到了整个外邦，从这个迦南妇人的开始，这个救恩也临到了我们，这个医治也临到了我们，神的保护、神的供应也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五饼二鱼的神迹可以发生，我们也可以领受七个饼几条小鱼的供应，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是整个马太福音的核心章节，最重要的神的荣耀的启示都在第十六章和十七章这两章。因为一方面有说到耶稣基督他启示什么是教会，十七章他显明了出他荣耀的光，他显明出他就是那位神子弥赛亚。这第十六章的当中，我们要来看见到的就是耶稣对于门徒的教导是渐进式，一步一步一步的拉高。耶稣开始要启示他们，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做天国真实的奥秘。这跟五到七章天国的生活不太一样，十六章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开始懂我所讲的作为。一到四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来挑战耶稣，可不可以给我们看神迹啊？耶稣就说，看天象你们看得懂，但你们却看这时代约拿的神迹你们却看不懂。你们懂得看天象知道天气，但这时代你们却看不懂我，就表示你们过去连旧约约拿的神迹你们看不懂。约拿的神迹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这就是指到我将来也是那真实的约拿。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却在试探耶稣、敌对耶稣这件事情上竟然同心合一。所以你会发觉十四到十七章宗教领袖是不断的在挑战耶稣的。我们今天在信仰的上面，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如果没有看得懂神的作为，我们今天也会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一样，我们会联合起来质疑耶稣在这时代复兴的作为。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啊。但门徒不懂啊，门徒以为说我们是不是因为忘了带饼这件事情啊，耶稣就责备他们，我之前五饼二鱼给了以色列人吃，我之前七个饼两条鱼给了当时外邦人的吃，你们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吗？亲爱的家人，经历神迹的人他一定要懂得神的心意。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第八章第九章九个神迹后面都带出耶稣基督的呼召，耶稣只要每次一行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分享供应的神迹，七饼几条小鱼都是一个分享的神迹。但耶稣在这边解释两个神迹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这两个神迹是要叫我们明白他是弥赛亚，叫我们去看见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基督。所以耶稣才说，你们不明白吗？你们怎么那么糊涂呢？ 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就是不信，就是怀疑，只要神迹看得见的我才相信，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不懂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这个教，这个教就是心窍没有被开启。所以我们要祷告，五饼二鱼的神迹，七饼两条鱼的神迹，其实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含义，就是主啊，我要开窍，我的属灵要被开窍，我要明白神迹是要影响我认识你是基督，神迹是要帮助我听得懂你的教训，要防备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不信跟错误的教导。你真的要祷告这件事，主帮助我明白，主啊帮助我记得。你看第九节第十节，你们不明白吗？你们不记得吗？门徒知道经历神迹啊，他懂得，他知道，但他不明白，他也不懂得神在物质上面属地的供应是要带来他是荣耀供应的那位君王。所以你今天真的可以祷告，主开启我。教会我们一直在求神迹，但是神迹是让我可以明白他是基督吗？今天我们教会有渴望有神迹的彰显，但我们能不能知道我对神话语的信任是不是跟对神神迹的信任一样的相信？有时候我们读圣经读着读着读着，是吗？哇，看到一个人病得医治，哇，神好真哦，神在转向。要知道神迹其实是把我们带向他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这样一个经历我们要明白。到了第十三节，耶稣就把他们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这是一个非常充满着宗教色彩的地方，许多的异教的领袖啊，许多的异教的产生啊，都是在那个地方。耶稣特别把他门徒带到这个远离整个耶路撒冷中心，带到将近快要到黑门山那个地方，是在山下，哇，就好像一些神仙都在那里，宗教都在那边发生的。耶稣特别开始说，人说我是谁？人子是谁？门徒就讲了，我、哦、可能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啊，你是施洗约翰啊，可能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就是指摩西所盼望的那一个人。耶稣就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先是人们说我是谁，下面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立刻就说，这不是出于人的启示，乃是天上的父说启示你的。这是第一件事，人需要有启示才可以明白耶稣基督是神。第二个启示，我还告诉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不是建造在彼得上面，是建造我们对主有正确的认识的上面。教会建造的根基就是建造在我们对这位基督有真实的认识。看到没有，先是从五饼二鱼七饼讲到你们要认识我，认识我的话，开始耶稣就启示他自己了。你们说我是谁？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宗教的领袖，我是弥赛亚，我就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有了一个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教会才有办法被建造起来。也是因为这个认识，教会才有权柄，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释放。今天我们好像挂了一个招牌，我们是成立教会，我们唱唱歌啊，我们有些敬拜，我们有些团契，教会就聚在一起了。但你会发觉这个教会没有权柄，为什么？因为教会如果不建立在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认同他的话语，信靠他的话语，我们竭力的敬拜，这样我们传的福音才叫做基督的福音，天国的福音，这样的祷告才可以震动整个属灵的空气，捆绑和释放。教会的权柄从这里来。如果你我今天在所处的教会当中，我们祷告，我们传福音啊，甚至是我们医病，我们赶鬼，我们布道，我们建造，很困难的话，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在对主的话语跟对主的身位的上面有正确的认识。亲爱的家人，这不要开玩笑，今天这十六章是整个马太福音的核心，如果我们不懂到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今天信主都白信了。你如果不好好花时间说，主我要认识你给教会的权柄，其实就是在我们对你的认识的上面。如果我不懂得今天教会有能力是因为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全然的信靠的话，我们今天白信了。你今天只是信靠一个心灵的慰藉，你没有办法领受权柄。 我们可以斥责撒旦恶者离开，我们可以宣告疾病得医治，我们可以宣告教会得着极大的复兴和帮助。但是耶稣就在这个关键的荣耀的认识，关键的启示之后，耶稣说出了基督必须要受害，就是基督必须要去耶路撒冷，要被钉死，还要复活，就讲到基督的受难。刚刚讲到教会这么荣耀，荣耀竟然是跟受难有关，彼得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刚刚有开启的人，有神的开启的人，立刻把耶稣拉到身旁，不要再讲这些话了。怎么可以讲那么啜泣的话呢？怎么可以讲那么让人伤痛的话呢？怎么可以讲那个让人失去自己的话呢？耶稣立刻对他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刚刚还说是天父的启示，现在叫他撒旦离开我。今天我们不容易讲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对于基督的道、基督的身位，我们没有个真实的核心的认识，所以我们不敢去责备，我们不敢去斥责，我们不敢去引导弟兄姊妹对于教会错误的认知，我们不敢改变啊，教会就应该要这样啊，教会应该要去接纳这些罪人啊，现在坊间有哪些的活动啊，现在教会界流行什么啦，啊，我们都去跟啊，我们都去学啊，我们都去用啊，现在好像做这种方式教会蛮会去成长的。因为教会没有权柄，所以我们就到处找方法，关键就在于我们有太多体贴肉体的事。我们会说，哎呀，教会不要讲十字架，教会要讲信心，教会不要讲苦难，教会要讲丰盛，教会不要讲这些的难处，教会要讲祝福。耶稣如果在他的教会当中，他很有可能会斥责我们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都觉得讲这些东西太难了，对人也不好。但是耶稣基督今天说什么？他把苦难跟教会的权柄连在一起，他把十字架跟教会的能力连在一起，他把自死老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死掉我里面的罪人，把跟教会的权柄连在一起。所以耶稣特别讲，当下不要对人说他是基督啊，我要受许多的苦啊，不要，你是绊我脚的。耶稣最后才讲，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后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提醒我们，你在这个世界你要有所取舍，你在你的生命的抉择上面你要有所取舍，你在人的逼迫的当中，你在承认主的名上有所取舍，这个全部都叫做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认识，教会也不讲这一块的话，我们一定会失去权柄，我们就会到处找方法，到处找策略，到处找活动，教会就不断借着活动，不断借着活动吸引人来，不断办理这些吸引人的方法吸引人来。我们没有办法在权柄的里面说出基督的受难、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都是要叫我们脱离一切的瑕疵。教会的权柄、教会的大能、教会的丰盛都是从这里而来。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明白吗？你记得吗？还有你有属天的启示在你里面，不体贴自己的肉体，愿意背起十字架吗？如果整个十六章我们不花时间去读的话，在你我的信仰后面，不管进到十七章，甚至是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受难，甚至是耶稣差遣我们往各地去传福音，你会知道要怎么做，但你没有权柄这么做。十六章是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要花心思、花时间，好好去祷告，求神做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